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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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非常高兴，普影学堂在圣凯法师的这个教导下，能够来到安福寺一起来学习佛法。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禅修的要义，主要是分四个部分。一是何谓禅修，二是为何禅修，三是如何禅修，四是禅修如何。何谓禅修呢？现在全国各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了一股禅修的热潮，无论是在哪个城市，在哪个寺院，只要举办禅修，人员都会爆满。大家对禅已经非常的熟悉，几乎快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的代名词。但是何谓禅修？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很多人还是很模糊的。那我们从梵文的源头来看，禅修梵文叫禅挪，翻译成我们汉字就叫做静虑，安静的静，考虑的虑。顾名思义，是要你把心静下来再来考虑。诸位都是有知识的人，当你的心静下来了，你怎么考虑呢？怎么去思虑呢？平常我们的思维模式一般都是借助你的知识概念观点来思考人生的问题，从概念到概念，从价值观到价值观。但是佛告诉我们，你的所有观念都是第六意识的妄想分别，也就是说你的所有想法全是假的，叫妄想分别。为什么是假的？因为我们的想法都是别人给我提供的，比如说爸爸妈妈，这个人好那人坏，所有是非好坏，爱恨情仇，前提都有一把尺寸。古 古人说尺有所长，寸有尺有所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因为你拿着尺跟别人两尺的去比，你永远是短的，你拿着寸跟人家半寸去比，你还是长的。所以人生很多人会觉得人家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转看拉车夫，比上不足下有余。你所谓的幸福不是有真正的幸福，是你拿的那个尺寸比你拥有的短一点，你觉得很幸福了。当你把那个尺寸比你拥有的拿得高一点，你就发现自己有缺陷，幸福感荡然无存。所以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的所有的通过思维，通过想法，通过观念，通过知识去获来的那些价值观念，通通是打问号的。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如意不可信，不可信如意，得阿罗汉矣，乃可信如意。就你的思想不可信，为什么不可信？因为你的思想是别人给你提供的，那个人提供给你的思想说这样是对的，是对的，是对的，于是你觉得也是对的。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世界的很多地方，包括各种宗教、各种哲学，他们的价值观念有时候截然相反。如果真理是存在，对的应该大家都觉得它是对的，错的都应该是错的。可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角度，你以为是你对的，他以为是他对的，实际上都错了。而且我们亲自去看到、亲自见到、亲自体验到的，你得出的结论还是错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告诉大家，我的手是黑的，因为手背是黑的。你们说你的手是白的，因为手心是白的。我们看到了，我也没错，你也没错，于是你得出一个结论，法师的手是白的。我得出结论，法师的手是黑的。事实上呢，是白加黑。如果白是50，黑是50，那么完整的100分应该是50+50=100。而你看到的世界，你会说，那50+50其实等于50。对不起，你不是对了一半，你是零分。明白这个道理吗？你不是50分，你是零分，因为你把50+50=50。人际关系、家庭矛盾，通通都是你看的你有理，他看的他有理。你觉得我明明看到为什么没理？因为你没有把他那一部分加进来。所以我们寺庙里面每个寺庙都要绕佛。为什么要绕佛？佛告诉你，你要前后左右都看看。当我们正面看他的时候，你觉得他很漂亮，背后看看也不咋地。所以你正面、后面、背面、侧面都要看，而且绕佛三匝，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看。怎么看？就是你的思想通过知识学问得来的，这一切其实你把自己绑架了。知识越少的人，他绑架的东西越少，所以知识少的人他反而烦恼少。知识多的人，他绑架的绳索越多，所以有人才会说，你愿意做痛苦的哲学家还是做快乐的猪？快乐的猪因为他绑的少，痛苦的哲学家他绑的绳索太多。所以古人告诉我们，为学日增，为道日损。做知识、做学问是越做越多，越做越多，滚雪球一样。 但是你想修道，你要为道，要日损减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为什么要为学日尊真，为道要日损？因为老子跟我们说，无有大患以无有身，倘若无身何患之有，以吾知也有涯，吾身也有涯，吾知也无涯，以有涯之身救无涯之知，殆矣。就是我的人生几十年这么宝贵，这么短暂，是有限的，拿我这么宝贵的生命来去追求无限的知识，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你永远追不到头。你想从知识来获取宇宙生命，包括你自己生命的真相，是永远找不到头的。因为大还有大，大还有大，无边无际，你怎么能找到它的头？所以它要为道日损，要回归到你的本来面目。你的本来面目怎么找到？就是当你不受别人干扰的时候，你开始靠近你生命的真相。当你受到别人蛊惑的时候，你开始上当受骗了。所以每一种知识，每一种学问，每一种概念都是一个陷阱。世间学问有好有坏，坏的学问它的陷阱很深，你爬不出来。好的学问呢，陷阱宽一点，你可以慢慢的一个一个到最后。佛法也是陷阱，它让我们从世俗轮回痛苦的那些贪嗔痴慢疑的那个陷阱里面跳出来，感觉快乐，感觉互助，感觉美满。但实际上人世间有太多的价值观念把人害惨了。因为价值观念，你拥有了这个价值观念，你的生命就有冲劲，就往前冲，头破血流也要往前冲，把老命搭进去，哎，觉得自己值得。实际上你是不是值得，有没有问过你的心，有没有对宇宙生命的真相有所了解？不见得。所以世间有很多学问，很多知识是让你能够往前冲的，但是它不能让你的心真正的踏实。因此古人有一句话讲，学问之道无他，但求放其心而已。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把心搞乱了，而是找到你这个心怎么去安。佛法就是安心的最好的法门。怎么去安呢？就是你先要学会把受别人干扰的状况去除掉。受谁干扰？诸位坐在这里想，从小到大，父母亲先教我们讲话，告诉你认识七大姑八大姨，告诉你基本的做人的道理。上学了，老师不停地跟你说应该如何，应该如何。然后长大了，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应该如何，应该如何。朋友也告诉你应该如何，应该如何。是包括领导，包括周围的人，他都会告诉你应该如何。结果你学了佛以后，师父们也告诉你应该如何，应该如何。你的生命到底是为谁活着？你是不是真的很自由？有些人说，那我是心甘情愿的，我觉得这个好。当你觉得这个好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手里拿了无数的尺寸，无数的尺寸，一个观念就是一个尺寸。所以你看书看多了以后，你发现这个人生的观念怎么这么多。宗教哲学，你看现在知识爆炸的年代，什么价值观念都有。你说他们没道理吗？好像都有道理。那么我们大家 口袋里拥有的尺寸越多，你就越能够情商高，因为你见到谁哪把尺寸拿出来衡量都对得上号。但是如果你尺寸少了，你就很不自在，你很容易痛苦，因为你只有一把尺寸，比你好的人多得很，比你坏的人也多得很。你如果尺寸多几把，比你好的你拿好的跟量，比你坏的你跟坏的跟他量，你怎么量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他的道理。但是你的这些尺寸派不上用场，对你生命的认知没有用。所以禁律的禁就告诉你，把别人给你的尺寸还给他们，这是第一个动作。你想禅修，对不起，你坐在这里要禁律，怎么禁？老师教给我的还给他，社会得来的经验还给他，法师告诉你的观念还给他，你脑子想想东西不要想，还给他，谁告诉你的还给谁，连 ROE 都是别人告诉你的， ABCD 都是别人告诉你的，一个字都没有。有没有哪个字自己创造的？有没有？诸位有没有创造过你自己创造的字？没有，连没有两个字也是别人告诉你的。你说我不讲没有，我摇头，摇头也是别人告诉过你的。你点头，点头也是别人告诉你的。所以佛经里面有个词叫不可思议，不可思，因为你一思，你脑子只要动，比如说我这个手在这里大家都能看见，但是如果你说法师手在动，好了，每个字都是别人给你的，你没有这个字你照样看，你的生命可以直接跟我这个手接触，但是你不要说它是手，因为手是别人告诉你的，这是什么东西，东西也是别人告诉你的，所以你脑子只要想，你已经经过别人的说时，我们讲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天下所有的思想全部是别人给你的，那你觉得这个人有道理，其实你已经上他的当，那个道理就把你的手脚捆起来了。但是我心甘情愿上佛的当，佛告诉我们觉得有道理我们听，但是你要小心哦，佛告诉你，你听听到最后，佛告诉你说，如果有人说佛有所说法，视为谤佛。你看佛度众生怎么度？度一切众生啊，实无一众生可灭度者，没有一个人度，那佛把自己把这条绳索解开了，在你的生命是不留痕迹的，有痕迹就是你生命的污染，因为你的思想已经受它污染了。那不可思，脑子里面不能想东西，嘴巴呢不可议，议论也没办法议，你看我讲的每一个字大家都听懂了，大家听懂了说明我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我如果讲一句大家都听不懂的话，可能我也不知道啥意思了，没用，无效。所以不可思议是什么？就是当你的心真的静下来的时候，这个不是做不到，只要你坐在那里观察，脑子里没概念，但你不能想说哦，我脑子没概念，没概念，没概念也是个概念，对不起，还有字。所以偶一大师啊，他读楞严经开悟的，他读楞严怎么开悟？他读到楞严经里面讲，世界本空，空生大觉，当处出生，水处灭尽，他就大彻大悟了。他就是说这颗心本来不受一层污染，是水处出生。比如说你要讲一个话，你脑子冒出一个念头来，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它自己就灭掉了。我们大家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痛苦，所有人生的纠结，全部都是自生自灭，不生不灭， 即生即灭，它一生出来马上自动就灭掉，就像我讲话一样，你脑子里面想的跟我讲话是一个道理，我讲一二三四五，无论多快，我一讲出来马上要没有掉，然后空了，这个二才能讲得出来，它要让位，位置让掉，二要停止了，三才能讲得出来，所以你讲的再快，它讲的同时已经灭掉了。我们脑子里面的想法，你说你很幸福啊，你很痛苦啊，你很纠结啊，其实你想到纠结的时候觉得很纠结，你要是没有想纠结呢，谁纠结谁啊，心里面连一个字根也没有。所以偶一大师看到这句话以后，他说当时他的心里面连半个字符都没有，他心里面连半个字符都没有。所以人生什么成功什么失败，什么好什么坏，通通唯一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没有造作了。那么没有造作的这个状态，你是不是傻掉了？我们大家最担心的是这一点，哎呀，我要是没有思想，我要是没有知识，我这个人好显示不出我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哦，或者说我想表达一种境界，我好像没法表达。你干嘛要表达？你的生命所面对的一切都是你的生命，为什么要表达？那想表达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强大的自我，我们把这个自我用无数的观念把自己捆起来，捆得死死的。所以世间所有的观念都是有漏洞的，因为它只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有角度。佛过告诉我们，你的生命不能有角度，你看你只要有角度你就是偏的，没有角度了你是圆的。但你感觉到你的生命没有角度了，诸位千万不要觉得没有角度是不是变得傻傻的。对，没有角度，你现在看，当你现在坐在这里，你可以尝试一下静，没有角度，没有想法，看上去是蛮傻的，都愣在那里。但事实上呢，我讲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内容，声音的大小你清清楚楚，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妙处。你可以完全放松，什么都不需要，不抱有任何目的，因为你的生命本身就是目的。如果你还有抱有目的，说明你现在的生命是在流浪。你回家，在家里不需要回家，因为你在外流浪，所以你想回家。你要有目的，是因为你还没有到达目的，所以你想到达。但是你的生命不需要目的，因为你生命的每一刹那、每一秒钟、每到一处、随时随处，都是彰显着你生命的全部。那么这个全部谁去体验？只有你静下来才能体验到。通常的人是用知识来思维，就是拿一把尺寸去衡量另一把尺寸，无非如此而已。所以有个人问一个体育运动员，问一个教练，他说这个足球全面都喜欢，足球运动对全面的健康有什么帮助？那个教练说，足球就是那四万个需要运动的人坐在那里傻看，那22个需要休息的人在那里拼命跑，那这是不是运动？是不是健康？需要运动的人在那里看，需要休息的人在那里跑。那人世间的价值观念，它很容易造成自我的误会。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别人给我的东西都还给他的时候，诸位你现在可以尝试一下你的眼睛，比如说我坐在这里，我的注意力如果在张三一个人，其他的人在动我就看不见了， 因为你的注意力已经在那个点上。而如果你不在这个点上呢，你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你眼观所及，每一个动作，在座的每一位，他的动作大小幅度怎么样，清清楚楚。诸位在城市里面的高楼上，你可以看一看，在12楼，你往底下一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如果你看一辆车，你其他的车发生事情你都看不见了。但是如果你静，没有目标，没有目的，每一辆车速度、颜色、大小，你都清清楚楚。这叫广角的人生，多角度的人生。所以在我们的内心中啊，有太多的思考，太多的观念，限制了我们心灵本性的开发。那么静虑的意思呢，就是要把我们被干扰的那部分取消掉。说简单也很简单，安静，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不可思也不可议。尽管这不是什么圣人的境界，但是离我们的内心近了一个角度。所以人家基督教有句话讲，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笑。你思考什么啊？你思考都是别人给你提供的那些思考的材料，你怎么思考跑不出别人的圈套，你还思考什么？你对生命根本就不了解，所以他才发笑。因此呢，当我们内心收回来了，在你这个当下，你是全方位的，特别是你用心去体验的时候，你的内心不再把别人的尺寸来衡量自己。有些人活得很累，是因为常常拿别人的尺寸来衡量自己。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讲，死爱面子活受罪。你活的是脖子以上的，要看的，要听的，要吃的，要面子，脖子下去就不管了。你看你的生命是残缺的，就像漫画一样，头挂起来这么大一个圈，那脚才这么高。你对你的肚子，对你的五脏六腑，对你的心从来不照顾，你照顾的就是这么大一个大漫画，变形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尺寸好像很有效果，其实你亏了自己了，对不起自己，把自己搞苦了，因为你的心被捆住了。无论如何你都解不开这个谜。假如有一天你发现你不受干扰，你的生命彻底自在，即便在死亡面前，他对死亡不会有任何感觉。不是说他不会死，他不会说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也不会说老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恐怖不恐怖是别人吓唬我们的，人死了做鬼呀，很苦啊，哎呦我们就想苦啊苦啊。如果说哎呀死了以后到极乐世界去啊，哎呦那我也愿意去。你的观念对你的影响是终身的。所以禅修什么？禅修的意思，静和虑两个字足以代表。那它还有更进一步的翻译，叫做思维修。思维修比静虑偏重于思维。思维怎么修啊？我们只要一思维，就得拿别人的东西来思维。大家说你在这里听课有没有进步啊？大家分享一下看看。你脑子里面没有概念你怎么办？那不是傻了吗？我也得几天出来说说，是不是？但说出来的那个是你的内心吗？不见得。因为说完的一定是通过别的观念过来组合起来的，你迅速的在那里天下文章一大抄，赶紧抄，抄过来了组织一下，哦这是我的体验，
当你夜深人静，扪心自问，你真的是那样体验的吗？如果你说是真的，你把那几个字抓住，明天后天再过50年，你再问自己，你的生命是这样的吗？对不起，全是否定的。不要等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为心服务。你不服务于心，就会被心随境转。世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邪教，那么多的宗教，那么多的哲学，那么多的学问，就是每一种思想都会吸引人，吸引到最后自己基本上都找不到北。它需要有依赖，只要有依赖的生命就不是独立的生命。所以佛陀伟大在他发现每一个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不需要依赖佛。你皈依佛不是去依赖佛，是佛已经先觉了，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学会独立。独立不是跟大家对立，独立其实你独立的生命如果没有人为的干扰，你的心其实是广大无边的。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会知道你的身体，通常的人会觉得心在这里，那我们想东西是大脑去想。当你坐在这里把所有的想法都停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最清楚的部分在哪里？是头脑，是不是这样？你坐好了，观察到你什么都没想，头脑最清醒。但头脑最清醒不允许你去思考的时候，头脑为什么会最清醒？我们这头脑就是被无数的观念干扰的太多，所以你想回归到恢复它的本能都很难。唯识宗告诉我们，第60是妄想分别，第70叫恒审思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通过知识观念来塑造自己的人生的一种意愿、愿望、愿景，你要通过很多的理由来说服自己的，那是通过妄想来促使自己。但是你就算你改变了，就好像是你换了件衣服，你的内心如果没有改变，就好像你穿上了皇帝的衣服就觉得自己是帝王，事实上你的内心并没有松动。所以这个思维修啊，并不是让我们在那里大脑去想这个有道理那个没道理，不是这样去想。它实际上是把你的第六意识暂停下来，所以叫静。后来大乘佛法翻译的名词更准确，叫止观。止就停止，所有的一切想法停止了，就一根不再圆这个法尘。我们第六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因为第六意识是一根抓住了某一个法尘，那个法尘的形象在你的意识当中呈现出来了。法尘是什么呢？法尘就是概念。所以我们大家学习的知识文化，哪怕是一个编盘、一个部首、一个拼音，都会有它的一个声音、一个概念、一个形象。当你的心抓住了这些概念、这些形象的时候，你的意识就开始出来了，就有是非好坏、长短、方圆。当你的心不去抓这些概念的时候，把这些概念停止。所以第六意识是告诉你这些概念你要停止，你不要老是打妄想。停止了人不是傻掉， 看上去是傻掉了，因为他脑子不想东西，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傻掉，他是变得更加的敏锐，更加的敏锐，因为他不再受干扰。一个不受干扰的人，一个不受干扰的人，他能看见了事物的客观真相。只要受了干扰了，这个干扰对他就有影响。所以我们这个第六意识一升起来，它对身心的影响就是巨大的。心只要动了，那么心没动之前，你仔细观察，所以叫止观，先止。观呢也很形象，观是观察观看。这个观是看着他，明了之意，我看到你我就明白了是你，这明了之意，你心妄念想法都已经停止了，但是你却非常明了。那这个明了，假设你想用过去的知识来，你可以形容，你有自己的一套语言表达方式，你可以说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有序的去表达也可以。那么你不想去表达，你就直接去观察这个世界。观察世界更重要的其实是观察自己的内心。所以这个思维修啊，在禅修当中，它是属于定慧等持。从方法上说是止观，就是静虑，静就是止，虑就是观，静虑就翻译成止观，大乘佛法。那方法上是止观，结果上呢是定慧。佛法就是三个字，你生命存在的意义在哪里？第一个是戒，第二个是定，第三个是慧。戒定慧三学涵盖整个佛法。戒学是基础，盖房子的地基，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做人的原则。做人要有个做一个好人，你首先是个坏人，所谓坏人就是你受伤害，别人也受伤害，你这样的人你想改变自己的机会都很难，因为你已经受伤了，别人也受伤了，你连疗伤都得花很长时间。所以当你要做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人，做好了以后，你生命存在的意义只有把你的生命的稳定性提高，智慧提高，是你真正有意义的。稳定性就是所有佛法的修行方法都从禅定开始，要么你不修，那要促使我们戒定慧三学的修学，前面有三个步骤叫做闻思修三会。你想修戒定慧怎么办呢？先听闻，听法，听完了以后你去思考，思考有道理了你去修，修的时候你要把这些听来的道理扔掉，回归于消化于你的内心，消化于你的内心，你生命的智慧才会提高。所以戒是基础，定是方法，慧是目的，就这三个字，戒定慧。基础有了，你如果没有方法，你学了再久，假如说你只是听闻经教、诵经念佛，你可能会智慧会提高，因为道理明白了很多，可是那叫你道理明白了很多，你的内心却没有办法安顿，那个叫做狂慧无归。你的智慧是狂的、狂妄的，是没有归宿的，没有落脚的，没有落实的。那如果你只有定却没有智慧呢，那叫死水不藏龙。那水是死的，它不灵活，那你的生命也是死板的。所以佛告诉我们，大乘佛法乃至解脱道，它的定慧必须都要有，而且对初步学人定是核心的方法。 用我们现在世俗的话说，就是核心的技术。一个人学习佛法，他学对了没有，就看他稳定身心的方法掌握了多少。你随时能让情绪稳定下来，那你算是这个方法掌握了。如果你学了很多，你身心安顿的地方都找不到。就生而为人类，不知改过自新，是为可悲。长而做学问，不明安心何处，是为可怜。你学问做了那么多，你不知道这颗心安在哪里。大丈夫处世，不能利益天下，是为可耻。这么大一个人，不能利益别人，活着，那不是很可耻的一件事吗？如果为自己活着，那些每一种动物、每一种生灵、每一种生物，它都可以自己活着。但人类不同，是可以为更多的众生活着。你的生命本来是可以这样的。所以这个核心的定呢，是佛法要夜以继日的去追求的，就是在掌握定的这个方法的时候，那么净土中有念阿弥陀佛，禅宗有参禅，天台中有止观，还有密宗有持咒，凡是所有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论南传藏传大乘小乘，只要是修行的，第一件事修定。所有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要做早晚课，我们要诵经，为什么要诵经，为什么要打坐，就是要你这颗心定下来。因为只有定下来，你的智慧才会开，才会了解你生命的真相。就好像这个蜡烛灯点在风中在吹，你虽然有智慧，蜡烛灯在风中吹的时候，灯光摇晃，周围的情况看不清楚。只要是风停止了，这个小止观里面说，犹如密室当中的无风的灯。密室就是没有门的这个教室，无风的灯就是这个灯柱啊不摇晃，像我们这个电灯它不摇晃，那么周围就照得清清楚楚。那我们大家为什么判断会失误，是因为你定力不够。所以一个人他智慧不够，前提是因为他定力失控。所以一个人在他激动的时候，你不要轻易做决定。有些人遇到好事情了，一高兴一激动啊，一欠人家一喝酒，马上就拍板了，结果他拍错了。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你不要随便决定。你痛苦的时候是你情绪最不好的时候，情绪不好，内心动摇，所做的决定基本上很难准确。所以他们说女众比较重感情，女众如果得到爱的时候，她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她的智商就是零。为什么？因为她太激动了，没有自己了。然后她失去爱的时候，她的智商也是零。所以失去爱的时候她会很痛苦。那如果你情绪没有波动，没有关系。所以定它是最核心的这个方法。那么定只是方法，注意，定不是佛教追求的目的。定不是让你一个人坐在那里雕塑，做成雕塑，不是让你不动，也不是让你的脑子变成麻木不仁，是通过这个定，你不再受任何东西干扰。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你有独立的意志，自由的思考。那这个独立的意志、自由的思想，首先是你受干扰的部分去掉。所以定是方法，慧是目的。那么这样子就是何谓禅修？定慧等持才叫禅修。 在早期解脱道里面，他是修净律，个人解脱，通过思维修。为什么要思维去修？就是你这个定修下来以后，你的思维变得敏捷起来，变得准确，变得客观了。为什么叫修啊？我们大家学佛要修行啊。修行干嘛要修行？因为行为有问题，所以需要修改。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思想的行为，这三种行为有问题，所以需要改。这叫思维修。就当你心定下来去观察，不是通过知识观念，不是听别人的人云亦云，你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所以阿含经里面 有一个词用得非常好，叫做身证，以身作证。你要自依止，不要他依止，要自作证，不要他依证。就你用你的生命去体验你生命的真相在哪里，而不是别人告诉你怎么样。佛初转法轮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此是苦如应知，此是集如应断，此是道如应修，此是灭如应证，苦集灭道。那佛又证明一下说，此是苦我已修，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断，此是道我已修，此是灭我已证。他要证明，那让我们自己去实践。所以东方儒释道这三家，特别是佛教，从这个修行的体系上说，跟西方的一神论的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牟宗三先生，香港大学的前教授，已经往生了，他就说西方的整个哲学属于逻辑哲学，你听了都觉得有道理，你只要进入哲学的思维，他总要讲出一套道理来，你听着听着就想通了。东方的哲学是实践的智慧学，你不去实践，你就不懂得东方的哲学。那只有落实在身心当中，你才能够提高你生命的境界，这是佛教的定慧等值。所以呢，大乘佛法一定要定和慧两个一起修，而且呢，定是我们要下手的地方，慧是不停要发生的目的，这是何谓禅修。那为何要禅修？我们大家为何要禅修？可能是每个人啊，从发心来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佛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禅修。如果往大处讲，我要了解自己的生命，我要了解世界的真相，就人生之真理，宇宙之实相。我既然是一个人活在世上，我连活着是什么回事都不知道，这人世间最滑稽的一件事情。在座的诸位，如果让你为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去干活，你干不干？不是做义工哈，做义工说那没关系，我为不认识的人去做。你为一个不认识的人，为他努力终生，无怨无悔，甚至跟别人结怨仇，跟别人吵架骂架啊，夜以继日，从头早到晚，一年到头，一生到死，你为了一个居然都不认识的人去这么忙，你说会不会很傻？但是诸位，你扪心自问，你为了谁？你会有很多理由说，哦，我为了我这个家，家是谁的？我的。那为了孩子，谁的？我的。为了社会，谁的？我的社会。他背后是为了我，可是我又是什么呢？你问过吗？那个我，通常的人会说，我还要问吗？一般在七八岁的时候，小孩子会说，所以小孩子有时候你不要小看， 小孩子想的是人生的大事，大孩子大人想的都是小事。七八岁的小孩他开始问爸爸妈妈，天为什么那么高啊，地为什么那么宽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爸爸妈妈会说快吃饭，别问那么多了，这吃饭这么小的事情，你看你叫他快吃饭。然后我们大人每天都是吃啊玩啊，哪里去，都是人生鸡毛蒜皮的小事，大事你就不问了。但是你真要问，你仔细看你的我到底他是什么模样，他的定义，他的概念，他的边界在哪里。既然你那么明确说有我，他的边界在哪里，你只问边界。通常的人很奇怪的，我们也是模模糊糊有一个边界的，比如说身外之物，通常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把身外之物当成我，我的衣服，我的汽车，我的房子，我的家，我的产业，我的工作，我的名，只要跟你有关系的你马上打上我的标签。然后那个标签其实只是代表你，它不是你，你就会牢牢地把它当自己。所以你车被人砸了你很难过很伤心，你房子怎么样了，哦，更痛苦，企业怎么样了，哇，更加受不了。你会把它都当成我，你身上穿的衣服是你的，你把衣服当自己，如果有个人在你穿的衣服上剪一个洞，哇，就会怎么想。有很多人会很在意他的名，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职务。我们扬州高明寺的已故老和尚德林老和尚，他有一招藏私的家风本领，什么招呢，当下让你顿悟。但是很多人很难顿悟，他一点不给你面子，因为人就太爱这个面子。所以有个企业家，世界500强的企业家老总到他那里来拜见他，拜完了以后给他递上名片，他很想，师父我是某某某某企业的董事长，他很想我的身份很高哦，地位也很高哦。老和尚会怎么说，我都想不到，诸位也会想不到。有一次有一个市长去见他，师父我是某某市的市长，老和尚说市长个屁，哇很大声的呵斥你哦，哇你说一般的人你受得了吗。老和尚因为世间熙熙攘攘，不为名来即为利往，大家都在争这个东西，所以老和尚他就让你最痛的地方把你揪下来，因为你有你的标签，所以在你身上的这件衣服有人去把你弄脏了要向你道歉哦，不道歉那怎么得了。但是如果你把这件衣服要扔到垃圾桶里了，你正在要扔到垃圾桶的路上还没扔下去，如果有人抢过去把你剪了一个洞，你依然还是觉得他在侮辱我。2秒钟以后你扔到垃圾桶里手一收回来，他再去把他剪了洞，你不会再说他了。很奇怪，2秒钟以前的你跟2秒钟以后的你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你从那件衣服的标签已经收回来了，那已经不属于你了。哦，原来那个衣服本身其实没有关系，是你把自我延伸到那里去。所以我的东西它难道是我吗，我的东西。注意，如果有一天你车被人刮了，你马上就说我的东西不是我，他打你的车又说你很痛啊，你很心痛啊， 这奇怪哦，我们为什么心痛？因为你把自己牵到那里去了，粘着，你粘在那里，要撕开的时候必然会痛苦。你不粘着不痛苦，一粘着一定会痛苦。情感也是一样，你越粘着的人，撕开的时候越痛苦，不粘着找也就找了，也就不痛苦了。粘着的深是你把我执的那个标签贴得牢。那第一个层面很宽，身外之物，第二个层面的自我，身体，绝大部分的人把身体当成我。我们经常看到说身体站在这里，身体是一，然后你的家庭事业感情名利地位尊严全部都是零，是不是这样？大家经常听培训的课程哦，所以你健康是第一的，身体是你。请问当你身体很健康的时候，你今天心里很烦，受不了了，我烦恼死了，这个时候你身体还是一吗？你身体好好的没有病，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了，烦死了，受不了了，这个时候你发现身体也是零，身体背后还有一个一，情绪才是我的一。所以人活什么，人就活个情绪，情绪好什么都好，情绪坏什么都坏。情绪好的人像颜回，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情绪坏的人，不管你吃的是龙肝凤胆，住的是高楼大厦，开的是香车宝马，依然还是痛苦万分。所以情绪，很多人觉得情绪才是代表自己，因为我们的身体，如果说身体是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它自有自己的新陈代谢，你对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做不了主。什么叫我？主宰、自在两层含义。你觉得你的东西你能够做主，比如你的车你能做主，你的房子你能做主，我的衣服我能做主，所以身体呢觉得我也能做主。诸位，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我们以为我能够做主，其实你的身体的任何一个动作你都做不了主。诸位，大家把手举起来看看，你做主了没有？放下。你看怎么做主啊？你想笑，你想哭，做不了主。有人给你笑的材料的时候你就笑，给你哭的材料的时候你只能哭。我以为我这个手是不是自由可以做主？不对，这里必须有空间，必须我有需要，必须我脑子想要举，这么多条件，但是我想要举，我一直在这里举，那你们说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所以你的每一个动作都不是自己做主的，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根据它自己的规律来。如果你对身体能做主，你肯定会给头发那根白头发说，头发你别白，等一等，他不听你的。我在刮胡子的时候我就想，胡子你今天别长吧，我今天很忙哦，他照样给你长，你一天也不听你的，一分钟一秒钟都不听你的。为什么？你给他提供什么材料他就怎么样。如果他听你的，这个身体不会生病，不会老，不会死。但是人要是不老不死太可怕了，这么杂，这么无趣，你说要是活那么久怎么办呢？所以你给他提供什么材料他就怎么变化。所以身体你连一个细胞都做不了主，所以在身体上面你想找一个细胞给自己做我的边界，有没有希望？你说头发是你，指甲是你，你指甲一剪没有了， 有人说那个身体是我，当一个生病的人他要截肢，他毫不客气地把腿就截掉，心脏有问题换，现在就说脑袋也可以换，脑袋都可以换。你看看，你做不了主，他不是你的。好，第二个层面，不是我，他里面没有我。第三个层面，你再看，再观察。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啊，我有想法，我有思维，所以我在。